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我来读。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悔改。”阿们。在韩国现代诗中出现最多的词是什么呢？这是十多年前通过新闻报道当中读到的几词。韩国学中央研究院以1923年到1950年间创作的8201篇韩国现代作品为对象，分析了作品的诗句，出版了韩国现代诗词频度词典。据该书介绍，在韩国现代诗中出现频度最多的词是我。预计出现次数最多的单词爱却排在第59位，动词爱排在第123位。第二个经常出现的单词是走，然后依次是冠词这、做和没有。出现频率最多的我比出现频率第二多的单词走要多两倍。如果加上与我的意思相同的有我的频度，差距可能就会更大了。人本来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是自私的，并且自己想成为主人公。在长寿的电视节目当中，全国歌唱大赛 TV 秀珍品名品瞬间捕捉史上有这样的事，都是普通人出演的。这很明显的反映出自己想成为主人公的心意。但是如果人被自私所束缚，就无法正确的思考，而且与神的计划和意愿无关，会按照世俗的价值观而生活。以撒的时代有饥荒，于是以撒去了非利士的地方城市基拉尔，打算经过那里去埃及。但是神命令以撒不要下埃及去，要他住在神所指示他的地上。但是以撒欺骗了基拉尔王亚比米勒，称自己的妻子为利百加为自己的妹妹，因为他害怕如果说利百加是自己的妻子的话，恐怕会因为妻子自己被杀，妻子被抢走。但是非利士王亚比米勒通过窗户看到了以撒抱着他的妻子利百加，于是亚比米勒叫以撒并且问道，创世纪26:9，亚比米勒召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以撒的这一举动出自自己的想法，是我心里想。以撒可能想过很多遍，但他所想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都是自私自利的。在他的想法当中，没有对妻子利百加的照顾，而且他也没有祈祷求神的引导。 对他来说，来到他心里的是恐惧，他受到恐惧的支配。人自己的想法到头来总是恐惧，因为人是有限的。人对人的终极问题没有任何解决的方法，一无所策。神没有回避或者抛弃这样的以撒，而是引导他坚持到最后，以至于使他成为信心的族长。有一段时间，大卫也曾陷入以自我为中心以及自私的想法。我们非常清楚大卫在以色列是如何登场的。以色列的士兵害怕哥利亚，在他们束手无策的时候，大卫用石头用软石击倒了哥利亚。之后大卫无论做什么任务都能够做得很好，以至于成了以色列的将军。有一次大卫从与非利士的战争当中回来的时候，因为打了胜仗，众多的妇女们演奏着各种乐器，歌唱跳舞，欢迎扫罗王。因为大卫和士兵们的胜利就是国王的胜利。众妇女们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句子当中后面的数字比前面的数字大，是希伯来式的表达方式。这只是歌词而已，但扫罗本应当只是当作耳旁风，但他却真的是把歌词当了真。之后扫罗王认为大卫贪图自己的王位，想要杀死大卫。对大卫来说，扫罗是君王，也是他的岳父，而且对扫罗来说，大卫是忠诚的将军和女婿。尽管如此，扫罗王还是带着从全国各地挑选出来的3000名精兵，很长时间疯狂地四处抓捕大卫。大卫应该很害怕，而且长时间的逃亡当中可能也感到很疲惫，以至于他可能这么想，撒母耳记上27:1，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区。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大卫认为自己在扫罗王的追击中可能再也无法逃脱了，所以他想应该逃到之前自己打败的哥利亚的国家非利士。所以大卫在那里生活了16个月，即1年4个月。那段时间在大卫的人生当中是最屈辱的岁月。大卫由于儿子亚撒龙叛乱逃跑的时候，通过人们那里听到了怜悯和鼓励的话。但是当大卫去非利士避难的时候，同族们很难容忍，而且在那段时间里他也不能向神祷告。如果当时他是站在非利士一边，至少参加过一次与以色列的战争，他就不可能成为以色列的国王。向自己祖国挥刀的人怎么能够立他为王呢？大卫这种荒唐的行为出发点就是从他自己想的，自己的想法，心里想。大卫有考虑很多吗？ 但他所想的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都是自私自利的。在他的想法当中，没有顺从神的话语，也没有祷告求神的引导。对他来说，他所面临的是属灵上的停滞。大卫和跟从他的人们生活的村庄被亚玛力人掠夺，没有神的想法，无论考虑再多，无论考虑有多么深，都会使我们的信仰停滞不前，并且会让我们随从世俗的价值观。神让这样的大卫恢复成了以色列的国王，并且成了信仰的司表。今天的经文是从受到自己的私欲和世俗价值观所束缚这样的一个人蒙神呼召的场面，经文27节。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耶稣叫利未，他的另一个名字是马太。看到他耶稣叫利未的场面，在圣经当中没有详细的记载关于利未的事情。耶稣呼召他的这个场面是圣经当中唯一的记录。那么他的职业是税吏，通过他的这一个职业让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关于利未是什么样的人物，路加福音6章当中记载着12个门徒的名字，那时候我们将详细的查看。当时罗马帝国收税的方式是承包制，罗马帝国把征税权转让给了某个集团或个人，因此税金征收员不仅要收取自己与罗马当局签订合同的税金金额，而且为了自己的收入支出也要另外征收，因此说要征收追加的金额。此外，税金征收员还获得了有关税金征收的所有权限。当时罗马帝国大部分地区都将征收税金的权限赋予给罗马市民，那个罗马市民为了实际征收税金雇佣了一些人，他们就是税吏们。在税吏们当中，有些人在自己的手下又雇佣了其他人，那么那个雇佣了很多税吏的人就是税吏长。实际上征收税金的税吏们在适当的收入上添加了各种经费，因此征收税金就变成了剥削的手段，可以说是一种过度的榨取。因此犹太人极度的憎恨从事征税职业的人，甚至不是犹太人也讨厌税吏们。如果税吏们进入会堂，他们就会立即被赶出教会，因为犹太人认为强盗们进入会堂是不合适的。在加百农地区进行施工的耶稣，在经过税关的时候，看到了坐在那里的叫利未的人。坐的动词以现在分词的形式记载着，意味着利未在听到耶稣呼召之前一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工作，在蒙呼召的瞬间也埋头于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说，即使剥削他人，税吏们也要通过征收更多的税金来增加自己的财产。而且税吏的职业被别人指责通过征收更多的税金来获取更多的自己的份额，他们认为这是合理的。 不管他怎么想，他的生活都是极其世俗的，充满了贪欲、利己、剥夺。他的心里充满了贪心。耶稣看到了这样的他，看到了坐在税关上的他，特别是看见，不是因为进入视线而看到的，而是观察者注意观察对象，有意识的关注观察对象的意思。当时加百农是耶稣的主要活动地区，也许耶稣在加百农那里走动的时候，在税关旁边经过好几次，每次都会留意看到利未。耶稣对坐在税关上的利未说，你跟从我来。也意思是说，利未啊，你现在坐的那个地方不是真理的位置，也不是可以结出生命果子的地方，那里不是充满欲望和贪欲的地方吗？然后那里难道不是认为世俗价值观是最好的吗？你请你从那个地方站起来，和我一起走真理和生命之路吧。回应这一呼召的利未放下了一切，站起来跟从了耶稣。他就这样成为了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正如耶稣呼召利未一样，神呼召人。亚伯拉罕的家乡是加勒底的乌尔，是如今伊拉克南部波斯湾西北部的地方。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有三个儿子，而最小的儿子哈兰死在了乌尔。塔拉带着余下的家人出发前往1600多公里外的迦南，但不知为何，他来到了乌尔和迦南之间的哈兰，并且留在了那里。后来人们常说，塔拉在哈兰制造和贩卖偶像，这是因为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塔拉在哈兰侍奉其他神。塔拉在哈兰死了，享年205岁。尽管如此，亚伯拉罕并没有想离开哈兰，这一定是因为他不想放弃因为他的父亲塔拉而享受的一切。那时神对亚伯拉罕说，创世纪12:1-3，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是亚伯拉罕的原名。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本地本族父家是亚伯拉罕过来的生活的总体，也就是他过去没有正确认识神的时候的产物。也就是说，要他放下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和世俗的价值观，改变为一种新的秩序和关系，以神为中心的价值观。而且为了这样的改变，必须要彻底的信靠神才可能。因为神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如果是给你看的地，或者是给你看到的地，就不需要信靠神。 只是要确认那片土地是否是一个好地方。但是只有完全信靠神，顺服神的带领，才能够达到所要指示你的地。如果亚伯拉罕顺服神应许要成就七件事，就是要成就一个大的民族，要赐福于你，让你的名为大，为你祝福的要赐福给他，咒诅你的必咒诅他，还说是要因你得福。事实上这个约并不容易相信，纵观人类历史，有无数的人生活在世上，其中并非所有的人都成就了伟大的民族。我们不能够自信地说，我们的后代将在3000或4000年后成为一个大的民族，不可能非常有自信地这样讲。况且亚伯拉罕到此为止还没有一个孩子，此外他的妻子撒拉又是一个不孕不育的女人，对这样的人来说，将成就一个伟大的民族，简直让人怀疑神是不是在取笑亚伯拉罕。还有当时有多少人知道亚伯拉罕的名字，因此说叫他的名为大也是想象不到的事情。得福的意思是成为有福的人，或成为蒙福的通道的意思。对这样的呼召，亚伯拉罕如此回应了这个呼召，创世纪12章4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拉罕顺从了神的呼召，尽管他手里没有任何实际的东西，也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于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更名为以色列，成为以色列的国号。他的12个儿子形成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全世界现在几十亿名基督徒都成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于是他的名字就成了一个伟大的名字，任何人都无法比拟，并且他成了耶稣的祖先。如果正确完全的顺服神的呼召，神就会使他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成为尊贵的存在。在追溯以色列的整个历史的时候，会认为可见的圣殿是无用的，斯提凡被杀，扫罗认为他被杀是应当的。之后扫罗继续杀气腾腾地威胁主的门徒，最后他去找大祭司，请他写一封信给大马色的各个会堂。从耶路撒冷到大马色的距离大约238公里，也就是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到全罗北道13市市政府，或者到庆尚北道上州市政府的距离。这个距离步行需要整整5天。扫罗带着大祭司写的信前往大马色，他要把所有跟随耶稣基督之道的所有人，无论男女，都带到耶路撒冷。到目前为止，扫罗一直引以为荣的是他在出生后第8天受割礼，是个犹太人。不仅自己是犹太人，祖先代代都是犹太人。此外，他是雅各12个儿子中唯一一个出生在迦南地的，是在以色列历史的转折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便雅悯。他是便雅悯的后代，也是他的夸耀。 此外，虽然他出生在现在的土耳其南部的城市大树，但他在一个讲希伯来语的家庭和在犹太教堂长大，所以他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这与其他的希腊人不同。更何况他是个法利赛人，是彻底遵守律法，在律法的公义方面也算是无懈可击，因此宗教热情使他一路前往大马色抓捕跟随耶稣基督之道的人们。那样做是最让他脱颖而出的原因，也是为了成为一种让别人羡慕的生活的一种方式，直到复活的耶稣呼召了他。保罗后来在亚基帕王面前告白自己蒙耶稣呼召的时候的情景如此描述，使徒行传26:13-18，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站起来，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看到复活的主之后，他知道最崇高的生活方式就是认识呼召他的主，并正确地回应这个呼召。所以在这个呼召之后，耶稣走上了信实的信心之路，使徒的道路，直到他在罗马成为殉道的祭物。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生活一直像西安的大道，他并没有享受许多看似美好的世上的一切，他的路几乎是流泪谷，好几次被打，也被关进监狱，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危险，如海上的危险、河流的危险、旷野的危险，在许多传教旅行当中反复的遇到饥饿、口渴的事情，而且支持他的人也是极少数，甚至连他建立的教会都不被承认。甚至连他建立的教会都不承认他。保罗写给教会的大部分书信都是为了解决问题，换一句话说，他写的书信不是因为事情进展顺利，而是因为事情不顺利。加拉太书是解决加拉太教会律法主义问题的书信，哥罗西书是为了解决哥罗西教会灵知主义的问题的书信。尤其是哥林多教会就像一座博物馆，充斥着通奸、官司、祭祀偶像、因圣灵恩赐争吵、不相信复活等问题。从表面上看，与保罗的生活和事工似乎没有任何关系，但在人类历史上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人比使徒保罗更有影响力。他写的信成为了神永恒的话语。自2020年1月20日韩国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病毒确诊病例以来， 也确诊近1800万人，占总人口的1/3还要多。全球已经有超过5.2亿人确诊。一开始，全国每天几百个确诊病例，人们都很不安，好像所有的国民都要确诊。而现在，每天都有几千、几万人确诊，却没有任何的感觉。刚开始的时候，新冠确诊病例从这里那里出现，实行保持社交距离，教会礼拜也不得已要非对面的形式进行。其实我并没有很担心，也没有怎样忧虑，因为我觉得由于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人们会更加意识到人的有限性，从而全然放下人的骄傲，仰望神。而且我相信神知道一切的情况，想知道神如何的带领。然而不仅是新冠疫情期间，而且在很久以前开始压在我的心头，让我难以在主面前抬头的事情，就是教会没有像名副其实的教会，主的名不被尊重。教会不是名副其实的教会的意思是形成教会共同体的小的教会，基督徒没有过好基督徒的生活。即使主说你是世上的盐，你是世上的光，我们却没有过好光和盐的生活，而感到讶异。因此，教会、基督徒和基督教成了不受尊重的名字。当然，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不是不知道，最大的责任在于像我这样的牧师。真正解决社会腐败和各种矛盾的最好方法是教会和基督教。但我们基督徒不想过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的生活。作为牧师，我知道韩国教会的问题是什么，知道韩国教会应当往哪里去。所以作为一个牧师，我也在思考不应该停留在什么位置上。我怀着一颗向世俗价值观的洪流当中倒一杯清水的心，在走信心之路。这种程度的水量对于净化河流似乎不能够发挥什么作用，但我们祈求主做工来净化河流。即使不是全部，我们相信哪怕是一部分也会被净化。难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场所和我们的生活应当如何吗？让我们都下定决心，让我们在我们生活的地方像忠实的基督徒一样生活，而不是沉迷于欲望和世俗的价值观。无论社会看起来多么混乱和绝望，我们都不应该气馁和绝望，因为神是活着的神。神承诺只要有10个义人就不毁掉索多玛和俄摩拉。当时是大家族体系，那10个人一定是一个家庭，是指一个家庭。因此无论这个世界看起来多么败坏，只要我们的家庭信仰端正，神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家庭兴起新的作为。另外，当载着使徒保罗的船在前往罗马的途中遇到有拉格罗狂风的时候，船上276人的生命 因一位向神举目的保罗而得救，并且使罗马帝国福音化更加扩展到了使欧洲得到了更新。但是要清楚的记住一点是，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基督徒，我们的家庭、社会和教会不会自动更新。我们若不随从自己的欲望和世俗的价值观，而是举目仰望神，成为信实的基督徒，当你走在这条信仰之路上的时候，那么你的家庭、教会和社会就会被更新。因为神只通过那些走在信实的信仰之路上的人回应他的呼召，并且展开他的作为。来跟从我，呼召立位的主，现在轮到我们每个人回应主的时候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呼召了利未成为他的门徒，他曾经是以税吏的身份生活，沉迷于贪欲和世俗的价值观，尽管人们将矛头指向税吏利未，但主呼召了他，使他重生。当我们诚实地回顾自己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和税吏利未一样，是极其自私自利属世的人。我们也承认以撒和大卫曾一度以自我为中心，思想自私，我们比他们更加平凡。现在求神帮助我们摆脱这种生活。亚伯拉罕在哈兰的价值观当中蒙神呼召之后，他就忠实地走在以神为目的的道路之上，并且应神的应许，使他成为了成就了大的民族，使他的信心伟大。而且保罗活在自己的野心，凭着自己的热心，以自我为中心，然而他蒙主呼召之后成为了主的使徒，成为高举主的名更新世界的通道。天父，感谢神呼召每个人为主的儿女，求神帮助每个人走在信实的基督徒的道路上，愿我们都忠实地走在赐给我们的道路上，让我们成为神的通道，成为更新世界的酝酿真理与生命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